我们基督教在讲的，整个圣经在讲的是认识我们的上帝，敬拜我们的上帝，信靠我们的上帝。在认识、敬拜、信靠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包括物质上，包括吃的、喝的、玩的这一切。我们多次强调，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基督教对吃喝玩乐都非常的肯定，因为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但是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文字提醒我们，容易在吃喝玩乐上犯罪。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这句话能够真实的在每个人心里面落实，就是认识上帝、敬拜上帝、信靠上帝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都不能跟这个比。当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的时候，这是大错特错。食物不是我们的天，食物不是我们的上帝，性也不是，知识学问都不是，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都是我们肯定的，但是我们最肯定的必须是我们的上帝。人的罪也不是什么杀人放火，人的罪最基本的就是没有把这位上帝当上帝，也就是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认识他。上帝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但是上帝是真实的，而且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享受，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享受，都只有一个，我们要认定他。盼望你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认识这位上帝，都敬拜这位上帝，都爱这位上帝。这没有办法勉强，这实在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喜欢美食，你喜欢美酒，你喜欢美女，你喜欢俊男，因为你的五官感觉得到，它能让你很舒服。上帝你感觉不到，要让上帝成为你的主，真是需要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十字架的爱。好，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就是面包或者饮食或者我们的七情六欲跟真理的关系啊。本来我是想用耶稣的医病的事情来讲，那么但是我想可能对各位来讲枯燥一点，我就用另外一个故事来讲。话说神拣选了大卫，让大卫成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呢传到他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就更加的富强康乐强大。那么但是所罗门在富强康乐当中忘记了上帝，拜偶像，那么他的治理也就越来越邪恶，国家就分裂了，分裂成南国和北国。那么北国呢，正式的名字叫以色列，有十个支派，他们的君王呢叫做耶罗波安。圣经上说耶罗波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然后耶罗波安在百姓中也很有声望，后来大家都拥护他要做一个造反的头子，他逃到埃及去，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回来，大家又拥护他成为一个谈判的对手，上帝也让他成为北国的领袖。圣经里这一类的人物不多，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个耶户，还有一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也是聪明能干，有正义感，长得很帅很棒。耶罗波安上帝给他的权柄做了北国的领袖，他有不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安，我们怕我们所爱的东西离我们而去，我们希望我们所喜悦的东西能够常常被我们掌握。各位姐妹，你最怕美貌离开你，弟兄你怕聪明威望离开你，我们怕权力离开我们。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饿肚子的滋味，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当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可以变得多恐怖。可能你晓得性的力量有多大，食色性也，这两个大概是控制人最强烈的东西，而人在这里得到满足是最快乐的事，人在这里不能得到满足是最痛苦的，没有东西吃那是很可怕的。那么人需要能够有食物， 人也希望，当食物也有了，性也满足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常常想要抓住的就是权力。一言蔽之，我们需要有安全感。耶罗波安他也需要有安全感。在列王记上12章第26节，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说，这些百姓都听我的，这些百姓都喜欢我，但有一件事，他们会跑到犹大去，就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他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话，他们宗教上归于犹大国，他们政治上迟早有一天也会归于犹大国，把我杀掉了，啊，不行，我要让他们留在这个地方。他就做了2个金牛犊，然后对百姓说，哎呀，你们去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太费时费钱费力了，太远了，实在我方便你们啊，真的爱你们的上帝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是这两只牛，这两只牛我现在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一只放在北边，一只放在南边，让你去拜他们很方便，不要跑那么远，就在附近。耶罗波安并不信靠牛犊，也不信靠耶和华，他信靠的就是一个东西，权力。他要百姓的支持，于是百姓也就拜这两只牛犊，而不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了。各位，这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传的信息跟这有关系。你要信耶稣啊，我们当然要信耶稣，我们传的就是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信耶稣让你成绩好，这就有点危险了；信耶稣让你发财，这更有点危险了；信耶稣让你健康，你说我们教会不讲这样，可是我们会不会讲信耶稣叫你家庭幸福？可能会啊。信耶稣叫你心情平静啊，这可能也会。各位，信耶稣有很多的好处，所有的美好都从信耶稣来，这我们承认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点，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信耶稣，还是耶稣是我们达到目标的一个工具？耶稣不是一个工具，耶稣是我们的目标，耶稣上帝是我们敬拜的目标。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一切，上帝给我们吃的没有错，但是吃的不要变成我们的神。上帝让我们在性上面很快乐，我们很高兴，但是不要让性变成我们的神。你不可以让面包大过上帝的话，你不可以让性爱大过对上帝的敬拜，你不可以让爱情、自由、儿女、父母、学业或者是任何东西大过上帝。上帝必须是你的一切，因为他是一切美善的来源。可以举很多例子，你的丈夫给你买一件貂皮大衣，这是很好的事，但是会不会从买了貂皮大衣给你以后，你每天关心的就是貂皮大衣，不是你老公了？上帝给的恩典可以取代上帝成为偶像，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就是圣经里那么多看起来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包括神要亚伯拉罕把上帝给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听起来真是最残忍最不合理的一件事。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以撒的命、亚伯拉罕的命、你的命、我的命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上帝取，上帝不能容许也不可以发生一件事，就是我给你的以撒变成了上帝。钱是很好的，食物是很好的，性爱是很好，圣经没有反对这些东西，我们反而非常享受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太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了。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我们都知道这里面产生的痛苦。 权力是耶罗波安要把握住的，名望是耶罗波安要把握住的，他很聪明的用宗教来抓住人心。那么这件事当得罪上帝了，于是上帝就差遣了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在旧约叫做神人，在13章第1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个神人，这个先知，在国王献祭烧香的时候，咒诅了耶罗波安王的这个设立一个假宗教的事，也就是他来咒诅这些假神。王很生气，他就从坛上伸手说，抓住他。马上发生了一个神迹，王说，抓住他，哎呦，手就僵在那里了，不能动了。这王很聪明，他马上知道他得罪上帝了，他马上对这个神人说，请你向上帝祷告，使我的手能复原。神人就向上帝祷告，王的手就复原了。王就说，哎呀，神人呐，到我家吃点东西吧。下面是这个故事开始进入的不合理的地方，上帝做法没有不合理的，但我们会觉得不合理。第8节，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供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注意第9节，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去。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原来的路回去。神给了这个先知，这个神人一个命令，你从犹大国走到北国来，走到伯特利这个地方来，责备耶罗波安王，责备完了你就回去，你不要留在这里，你不要吃饭，为了避免人家找到你，你甚至不要从原路回去，你绕一条路回去，你来只有一件事，责备王，责备完了你就回去，不要在这里吃饭，不要在这里喝水。我说的不合理在哪里？我说不合理在吃饭喝水是正常的事情，这没有犯罪。但是神有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些难题，我们平常不必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难题要我们这样做。这个先知走了那么远的路，很累的，来到一个地方，你就说那句话，责备王拜偶像，说完就走了。王请他留下来吃饭，他不留下来吃饭，因为上帝不允许他走了。上帝给了一个命令，那你只好听啊，他就回去了。他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所做的事，就是他让王受了伤害又得到医治这件事情传开了。第11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原来他们看见那神人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这什么意思？这个神人又渴又饿又累，几乎走不动了，坐在橡树底下躲一躲阳光。做神的仆人是幸福的，是荣耀的，但做神的仆人做的工作越伟大，常常神给的要求就越大。他坐在那里，这个老先知就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以同你回家吃饭，因为耶和华说不可以在这里吃饭，不可以在这里喝水， 老先知就说，上帝的命令改了，我也是先知，有天使来跟我讲，你把那个神人带回家，请他吃饭，因为上帝的命令改了。这个神人就跟着老先知回去了，正在吃喝的时候，那个老先知就站起来说，你违反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会不得好死。这个神人不太愉快就回去了。十三章第二十三节，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预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子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这是一只怪狮子，这只狮子把驴子上的人抓下来咬死了，既不吃也不干什么，就站在旁边，驴子也在旁边，驴子在狮子和尸体的旁边也不动。好，这个怪故事还没完，老先知后来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神人的尸体带回去，然后为他哀哭，故事就结束了。这件事情什么意思？ Well, 你会觉得那老先知他骗了那个神人，应该他被狮子咬死的，结果神怎么没有让那个老先知被咬死？然后恐怕你觉得最委屈最不公平的一件事，就是神人是被骗的，他是受害人，他怎么被咬死了呢？各位要想清楚，要不然有人来骗你，你会觉得很委屈，被骗了还要被处罚，很不公平。神不会做不公平的事。我们来想一想，问题发生在哪里？各位，那个神人他非常清楚一件事，上帝命令他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吃喝。他清楚到什么地步？他清楚到国王请他吃饭，他说我不能吃。那他后来为什么改了？因为一个老先知跟他讲，老先知跟他讲，他为什么要听？求主帮助，哎呀，太饿了。这时候他非常希望听到一句话，就是可以吃喝了。神有的时候会改变他命令，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很多时候神并没有改变，是我们希望他改变。我们多么希望听到一句话说，没关系，今天你犯这一次的错，神不计较。各位，神不会这样的。那个神人连国王要他吃饭他都知道不能吃，但再走了两三个钟头实在累了，他希望能够听到一个改变命令的事情。各位，我希望我这一点能表达得清楚，魔鬼能装成光明的天使。你一定会说，那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光明天使还是他是魔鬼？各位，心里圣洁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心中允许一些个人的私欲在那里翻腾，你头脑就会糊涂了。我们需要尊重神的话，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有一个非常越来越强烈的肯定确定。石头可不可以变成面包？石头可以变面包。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当撒旦来对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面包，这件事本身并不算错。问题是在哪里？问题不是吃喝不好，吃喝很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这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觉得圣经里这一类的人物，包括这一个神人，是得救的。 只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警告我们，其实也是再度的警告耶罗波安，神的话神圣不可侵犯，你不可以做假神。假的神即便笼络了人心，让百姓归向你，让百姓远离了上帝，归向你有什么用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价值呢？各位，我们非常希望这个教会人能坐满，我们希望每个礼拜都有很多的人来决定信耶稣，但是人数的增长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任何事都不是最高的目标，只有上帝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我们希望大家的婚姻幸福，婚姻的幸福不是我们最高的目标，认识上帝是我们最高的目标。歌德写《浮士德》的时候实在很用心良苦，我也觉得是一个天才的绝望。他写这个就表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的，再好的东西多了久了就厌烦了。浮士德是一个学富五车有各样人生经历的人，但他对一切都厌烦了。各位，我觉得歌德表现出他自己以及日耳曼民族这优秀民族的一个所有亚当夏娃后裔的一个特色，你再优秀，你再快乐，再美好，你会觉得空虚，如果你没有上帝。浮士德觉得空虚，人生好没有意思。那个书的奇妙的地方，有力量的地方，就是歌德那么恰当的来说出人心里面的厌烦，再好的事都不值得多活一下。各位，有的就是我们的耶稣，他美好。我们在神的一切恩典下认识这位神，享受这位神，敬拜这位神，这是我们在永世中的福气。我们在永世中有这些福气的同时，我们也享受吃喝。将来在天堂，我们不是一群精灵啊，我们还是人，我们有血肉之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黄金街、碧玉城，是实在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永远的、绝对的、纯粹的敬拜、信靠我们的上帝，那是幸福的。而今天在世上，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恩典下，常常经历到这些快乐。愿你常常经历到，大家一起敬拜、侍奉、归荣耀给神，是多么美好的事。但是我们常常也经历到一件事，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不一定要杀人放火，往往就是违反上帝的命令，让我们的骄傲，让我们的自大，让我们的狂妄，让我们的脾气偶尔任性一下。你们不是有这句话吗？有钱就是任性啊，你有什么丰富的东西都容易任性啊。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一个是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任意而行，其实所有的罪就是这句话，任意而行。这可以是最快乐的事，人常常办不到，所罗门办到了。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二章讲，凡我眼所要的，我没有不得到的，凡我心所想的，我没有不给自己的。哇，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各位，你眼睛所看的想要就要了。我们常常很痛苦，对不对？我们看到百货公司那些东西，眼睛想要要不到，心里想要要不到。所罗门说，我眼睛想要的我都要到了，我心里所想的我都得到了。结果是什么呢？他心里所要的，眼睛所要的不是上帝的时候，结果就是虚空的虚空。求主帮助我们，神借着这件事情提醒耶罗波安，即使你是一个国王， 你的最高目标也不是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是得到上帝的喜悦。你去跟一个国王，跟一个国家传讲一个信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敬畏上帝。我要你要去传这个信息，上帝给你一个小小的考验，你要人家听神的话，你自己能不能听神的话？你要一个国王听神的话，你要百姓听神的话，你自己能不能听？我能，好吗？我们稍稍考验一下，我现在给你一句话，你到伯特利不要吃喝啊，这个容易，不过一天的光景，不要吃喝。各位，一天的光景，你能够持守正直一天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你们都要离开我去了。彼得说，众人离开你，我绝不离开你。彼得后来在罗马军队面前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他的确有这个心，可他挥刀护主以后不过一个钟头，他三次不认主。为什么？照理说耶稣讲的话不容易实现。彼得啊，你说你会跟随我，你会为我死，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这一生不认你，可能忍到鸡叫之前，我一定可以忍嘛。各位，你不能的。我们是血肉之躯，任何时候我们不过是芦苇，不过是草地上的花，一吹就枯干了。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都依靠我们的上帝，虽然看起来他的轭很困难，他自己说我的轭容易，我的担子轻省。让我们把重担卸给上帝，让我们常常依靠耶稣的救恩，让我们常常喜悦他的道路，让我们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觉得艰难没办法胜过的时候，能够靠着他得胜。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实在会觉得这个神人太倒霉了，我们会觉得不吃不喝，听到可以吃喝是那么难不接受的。但是主啊，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有一颗愿意讨主喜悦的心。愿你的慈爱激励我们，愿你十字架上的爱，愿你的圣灵总与我们同在。我们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也感谢你，你必定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